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回家路，认识传统文化中的好人境界。明慧编辑在本文前标注，人的一生泡在大陆环境中时间一长，党文化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地浸透到我们的肠中来。如果一直浸泡在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中国大陆那个肠中，不知不觉就会被党文化的物质所控制。只有修炼人用大法坚定的、真正的、不断的有针对性的清洗和排斥党文化，才能逐渐跳出党文化的大染缸。以下为这篇交流文章的正文。一、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毁人害己。解体党文化书中说，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为天之命，愚目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的严肃。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迷信武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道德人心对于长治久安的作用。面对人性恶在今天中国社会极度复杂的表现，他根本就无计可施了。如果说在历史上，外敌入侵曾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今天，中共造成的人心全面失控的现实，则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更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赫西尼、滑头、左右逢源、两面派，其本意是长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虚于理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意，变成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原则的权辱。看完解体党文化，才知道有很多我们意识不到的心都是党文化思维。在协党社会长大的人，说话生硬，不懂礼仪。我发现以下思想和行为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内涵，都是我们修炼人要修去的。妒忌、色欲、争斗、指责、怨恨、暴躁、不修口、背后议论人、搬弄是非、相互排斥、戒心、遇事不为人着想、自私、贪婪、恶毒、撒谎、夸大其词、言不由衷、怕得罪人、虚伪、掩盖、狡猾、恭维、说话绕弯保护自己、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做事极端、诡辩、强词夺理、显示、瞧不起别人、证实自己、骄傲自满、斤斤计较、不够宽容、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唯唯诺诺、怕心、疑心、急躁、华而不实、邋邋遢遢。党文化干扰人向内找，严重的向外看，满眼都是别人不好。就算勉强的向内找，也是浮皮潦草，找不到问题的实质，使自己长期陷于一个层次中，难以突破和提高， 还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想法，无意中把旧势力强加的党文化的东西当成了自己，那么旧势力就会加重你头脑中的执着，从而达到继续控制你的目的。用心极其险恶，其目的就是把大法弟子拖下去。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他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同修在《大战在即另外空间所见》中谈到，党文化不去是极其危险的。最后阵法结束时，所有带着党文化思维和行为的人，包括我们同修在内，就会有一层身体和红龙一起销毁。而师父让我们带走的是修好的全部身体。师父启悟我，现在很多同修病业被绑架，甚至有的年纪轻轻就被拖走了人皮，几乎都是因为安逸、色欲、党文化这三种人心，是旧势力在最后迫害大法弟子的三大借口。看来如何修去党文化迫在眉睫。中华神传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人圣贤君子以其齐家治国之志向，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志向之美德，对师道尊严的维护，对儒释道文化及中庸思想的推崇，和道济天下的坚定，名垂后世。古人大多具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对天地万物道德人伦的深沉的责任感。然而经过几千年的历练沉淀，中华文化思想中醇厚的精髓内涵，在喧嚣六十年的党文化斗争哲学中早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仇恨争斗浮浅极端的党文化。解体党文化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最开始的两卦即点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态度，君子顺天道而行才能自强不息，以柔顺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载万物，对人则讲诚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对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对孩子的爱护推广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谓讲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传统观念的根本也就定下来了。明慧周刊曾刊登一篇文章，一同修一边挑选着蔬菜，一边与店主讲真相，被店主大声呵斥道，你还是别说了，你嘴上说的好听，做的事却恰恰相反。你看你买菜专挑拣好看的大个儿的新鲜的，大家都像你这样做，那些丑的小的带疤的都卖给谁去？这一番话真是令人汗颜。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在超市买米时看见超市的袋子结实耐用，就顺手拿了一些，由于紧张，结账后竟然把超市的小推车也推走了，结果被超市发现后罚款50元，言行不一，满脑子都是常人的自私自利、名利亲情、物质利益，救人效果怎么会好呢？那么我们的真善人又表现在哪里呢？不修去人心，又哪有慈悲心呢？另外，我们个人道德修养的缺失，就会使几十年邪党灌输的党文化随时支配我们的言行，三件事都在做，但是提高却很缓慢。 党文化不修去，直接影响着救度众生。我们很多的同修言行受党文化思想操控，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就得用传统文化迅速代替党文化思维，做一个真君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从一思一念中清除自身的党文化，认识传统文化给人的好人境界。孔子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君子的楷模，成为历代人们追崇向往的人生目标。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坚守着道义节操，在追求理想人格的道路上永不懈怠。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要有承担重担的坚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济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古人耗尽毕生的时间精力去寻仙访道，吃苦修行，甚至朝闻道夕可死。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坚信，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大法弟子因为安逸懈怠麻木放松而掉下去呢？如果我们的性格品质中多一些传统文化，头脑中的党文化就会根除，对同修们同化大法也是大有益处。我们常说助师正法，何惧下苦海，可是光喊口号是不够的。古代仁人志士们所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对照一下，看看自己具备多少。如果我们都具备以下这些高贵品质，那么哪怕山高水长，哪怕任重道远，我想大家都会持之以恒，不畏艰险地坚定地走下去，都会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理大道，永不懈怠。一，刚直不阿。君子立身处世，不要见利忘义，阿谀奉承，自以为是，弄虚作假，幸灾乐祸，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具有谨言慎行、克己复礼、过必思改的高风亮节，具有忠实坦荡、宽厚仁义、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要具有真诚恭敬、谦卑自省、理解忍让、实事求是、表里如一的高贵品德。只有不断提升道德境界，方能成为德化乡里的正人君子之典范。二，灵傲霜雪。在喧嚣的人世间，能够超然物外，淡泊明志，从容乐道，追求精神信仰，摒弃物欲横流，任何环境中气节不可变，志向不可变，信心不可变，遵从真理大道。君子应具有温文尔雅、庄重质朴、自尊自爱、娴静内敛的脱俗气质，更要具有敢于拼搏、积极进取、持之以恒、坚强不屈、锲而不舍的精神。只有勤奋沉稳、以苦为乐、无私无畏，方能成就坚守真我本色、宁静怡然的君子风范。三，神圣高洁。君子在为人处事中，不要哗众取宠、相互恭维、言过其实、尖酸刻薄、疾言吝啬，不要妄自尊大、显示张扬、骄傲自满、自命不凡，更不要敷衍懒散、行事偏激、纵情任性、轻言妄谈、搬弄是非，要做到洁身自好、仪态端庄、大方得体、目不斜视、心无杂念、神色温和，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翩翩君子风范。要具有坚持真理的道德典范和坚定信念的人格操守。虽身在尘世， 却心在道中。君子虽处于污浊环境而不同流合污，正直不苟，豁达大度，具有美德的芬芳及令人敬重的超凡脱俗的仙风道骨和感化众生的力量。四、清廉正直。君子在名利场中不要沽名钓誉，居功自傲，趋炎附势，具有恬淡飘逸、安贫乐道、恭慎理性、择善而从的优良品质，还要具有冷静理智，具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志向抱负，具有勤以养志、俭以养德的道德风范。无论贫富贵贱、荣辱穷达，任何时候都能做到潜心学问、勤学善思、自觉浅陋、居安思危，要具有高远的智慧和宏大的胸襟，不贪轩冕之贵，不慕金玉之富，不图回报，不忧不惧，追求崇高的道德品质及清高豁达的独立人格操守。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雪莲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解体间隔。一、间隔整体，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漏为借口，打算逐个击破。九评一书中写道，中共完善着他中共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强、痞、贱、灭、控，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功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功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我们很多同修以怕被干扰为借口，对病业中的同修敬而远之，甚至不敢接触，邪恶正向间隔整体，这样他们可是乐得前仰后合。旧势力已经迫害死几百万大法弟子，其中很多是被病业拖走人皮的。真的按师父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去想去做，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他是我的同修，有我在就不许旧势力迫害，真的发出这慈悲的一念，旧势力也会忌惮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会有所收敛。为何师父让我们一定要配合好，大家都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做个完全为别人的人，那么我们整个的修炼环境和修炼状态都会改变。就是暂时被干扰了也不要紧，因为基点对了，符合了师父的法，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就会时刻保护。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真有谁能给你发过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也不要怕，你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呢，也许你是在历史上欠他的，那就把他还了，可是你是修炼的人，你的心放得下，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他虽然弄进来了，回头用不了多长时间，师父就会把他给你变成好东西，因为你是修炼的人，师父会管你的。师父说的话我自己就有深刻体会。一次在外地认识了一个女同修，她说曾经和单位领导大发雷霆，不是一般的发脾气，可以说是暴跳如雷，结果她开着修的外甥看见她的天体世界被炸了，甚至她自己也听见了另外空间的爆炸巨响，于是多年来她就失去了对修炼的信心，而且来自另外空间的色魔也在干扰不断，她边说边流泪，我深深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痛悔与自责，于是我就在接下来发正念时针对她的空间发了很长时间正念，但是我并没有告诉她，记得当时腿很疼。发正念的过程中，当时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一段法真切地打入我的脑海，他们真的把你当作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无限地敬仰你，因为你救度了他们，你为他们付出了，你给予了他们一切。 发完正念，我看见师父还给我展示了我的世界，璀璨夺目，楼台亭阁，仙雾缭绕，树叶是玉的，台阶和大地都是黄金的，无以伦比。我的世界得救了的金光闪闪的众生们，举双手欢呼致意，无限感激。另一开始修的吉林同修也看见了，他说给别的同修听，可见修炼无捷径，只有真修实修，无私为他，不怕吃苦，为了同修的提高，真心付出，放下自我，关爱同修，慈悲众生，生命才能在法中升华。二，帮助观难中的同修不离不弃。女同修 K 的丈夫去世，两个儿子又都在外地打工，发起脾气不管不顾，争斗怨恨，面相都是恶狠狠的，对谁都是一副冷漠面孔，和儿媳妇争吵，导致儿媳娘家人都不认可大法，和邻居争斗，导致邻里不和，自己也出现半身不遂的假象，行动不便。20分钟的路程，老同修就尿裤子了。这些年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我给他买了很多吃的东西以及洗漱用品去看望他，希望同修可以感受到来自同修的温暖，让他快点回到整体，跟上师尊正法进程。我把身体出现病业假象的4位老同修召集到一起，打算在 K 同修家成立学法组。 K 同修家狭小的房间满是垃圾杂物，没地方下脚，一进屋就骚味扑鼻，吃的东西也生了虫子。为了让学法小组坚持下去，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清理房间，尤其是打扫厕所。同修 K 的儿子一年才回家一次，可想而知厕所清洁起来是多么费劲，洁厕用的刷子根本不管用，我只好用手拿着清洁球一点一点擦洗。晚上10点多回到家后，吃饭时还在恶心，我想怕吃苦怕脏的心也该休去了。我默默的付出终于换来同修 K 的支持与理解，他和儿子通电话流着泪说大家都很关心他，让他很感动。大家在一起学法切磋，都向内找，都想着怎么同化师父的法，想着如何做好归正自己。后来我几次针对同修 K 发正念，后来这位老同修多次流着泪激动地说，是师父派你来的，师父还在管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以后一定听师父的话好好修，我的腿好多了，轻快多了，我的胳膊也能举起来了，太谢谢师父，也太谢谢同修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他向内找时给他清理了不好的东西，这更增加了我的信心。这些年只要看见状态不太好的同修，都加持鼓励他们，并在物质上和生活上无私帮助，法理上切磋，帮助同修补漏，尽快在法中归正。过程中遇到挫折困难，不嫌弃，不气馁，不怕吃苦，所做的一切符合了法，师父就会加持保护，因为我知道师父时时都在身边，只想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唯愿师尊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没做好的呢，你就抓紧做，不需要任何人证实你，也不需要表现给任何人看，你对得起你的良心的时候，师父就会看得见。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无私无我的加持狱中同修。师父在精进要旨3彻底解体邪恶中说，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监狱劳教所就是中国专制和暴政的集中体现，压抑恐怖令人窒息，罪恶在那里时时刻刻都发生着， 那里就是漠视生命、践踏人权、摧残人性的地方，而且部署系统而周密，手段之残忍卑鄙，旷古绝今。奖金升迁的双重利诱，使得干警放弃良知施展迫害。每个大法弟子有两名以上的犯人24小时监控，酷刑、凌辱比比皆是，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的事件时有发生。亲身经历的法轮功学员这样说，那里真是人间炼狱，暗无天日中，分分秒秒都是在漫长的煎熬中，真的是度日如年，痛苦无比。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昭监狱南监现在还非法关押着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迫害致死，死后被焚尸，家属来看连影都看不到，到现在都还有没被认领的骨灰。明慧网每天都有同修被酷刑折磨的悲惨案例，我却听到很多同修说从不给别人发正念，也有的学员说就给我们这地区认识的发。曾几何时，我们变得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自私怯懦，漠不关心，不再有守望相助，我们的善又体现在哪里？要知道只有邪党才会漠视生命啊。冷漠会使灵魂不再善良，使人缺乏道义，不敢担当，因为冷漠就是对危险的无动于衷，对弱者的熟视无睹，对暴虐的听而不闻，冷酷无情。我们发正念不光是加持本地同修，也要加持全国所有的在观难中的同修。大法没有地区，也不分片，都是师父的弟子，都得管，都得帮，因为我们是个整体。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说，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难中的同修会感受到我们的正念加持。据明慧网报道，一男同修被非法关押后，他姐姐去看望时发现他状态很不好，还问他姐姐能否写东西出来，他姐姐回来后就通知大家发正念，等到再次看望男同修时发现他状态非常好，正念很足，前后真是判若两人，这是整体齐心配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写了东西就是污点，而且会掉层次。2012年我弟关押了两名同修，发正念时知道其中一个人要写东西，于是就通知更多的同修加大力度正念加持，加持他们100%的信师信法，任何时候都不配合邪恶。当时迫害他们的案卷已经移交法院检察院33天了，结果在大家正念加持下，邪恶解体了，同修正念闯出魔窟。当这两位同修出来时，一同修说开始想写东西快点出去，但是突然又来了正念，才不写那东西呢，既然来了就讲真相，解体邪恶，用正念闯出去，是大家发正念起作用了。另外我们还经常去看望一下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家人，尤其是年节同修被迫害后，有的家人不理解，还可以进一步讲清真相，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大法弟子的关心和温暖，让难中的同修多一些安慰，少一分牵挂。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悟到圆融整体配合无私为他这十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多少，这一场大戏还在轰轰烈烈地上演着，对我们的考验也越来越严峻。我们怎样才能修出无私为他？要知道这是新宇宙觉者的标准啊。四，德决定命运，善改变人生，帮助别人时获得最多的往往却是自己。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进入沙漠者的命运有去无回。直到1814年一支考古队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死亡魔咒，当时沙漠中随处可见逝者的骸骨，队长总是让大家停下来，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也埋起来，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竖个简单的墓碑。队员们抱怨，我们是来考古的，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队长固执地说， 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们的同行，怎么忍心让他们沉尸荒野呢？就在离开时，指南针失灵了，大家迷路了，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危难之时，队长突然说，不要绝望，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于是他们沿着来时一路掩埋骸骨竖起的墓碑，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时，考古队的队员们都感慨，善良是我们为自己留下的路标。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真正把同修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来做，彻底解体旧势力想要间隔整体的邪恶伎俩，那么邪恶自灭。在帮助别人时，就是在去掉私心，就是在修去自我，圆融整体，就是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在不断地扩大自己内心的容量与胸怀。帮助别人时，获得最多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我经常想，把自己置于低位，做一颗小小的法粒子，只为照亮他人，润泽万物苍生，才能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间隔，为师尊的正法必成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愿我们都能做到不图回报，不计他人之过，不计自己之功，不忘他人之恩，时时处处向内找，提升道德修养，时时存有感恩之心，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大法传予我们，感恩同修们在回归路上艰难前行，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只有同化大法，我们才能与日月同辉，与天地长存。心底无私，天地宽，善化感动了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修去狡猾。一，狡猾，保护自己，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老于世故，相互恭维，害人不浅。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狡猾这种党文化思维会使人变得复杂，不易察觉，但是却普遍存在，危害加大。2013年我去过一个地区，我记得一下火车，一群黑手就把我给围上了。江蛤蟆领着大批烂鬼、虾兵蟹将盘踞在上空，那里的协调人被通缉，很多同修手机被监控，当时情况很是危急。师父给我一口大锅，让我先炸邪恶，再炸狡猾。师父又给我一把剪刀，剪断了邪恶监控。在这里想说明一下，那里的同修没有真正实修，多数都在法中混世，强烈的向外看，与法的要求差距太大了，有的甚至连公助都没有。是狡猾阻挡着他们同化法，是人心干扰着救度众生。希望那里的同修快点提高上来，多向内找。可参考明慧交流文章圆满的分数线。同修地就是那里安装新唐人卫星接收器的项目负责人，遇事就绕啊绕的保护自己，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善于掩盖，经常说了半个多小时才算进入正题，弄虚作假，就是不符合真，表面做的冠冕堂皇，时常不守心性，大发雷霆，一说就炸。一次竟然因为一件小事大打出手， 把在大学读书的女儿打得眼睛流血，自己不克制情绪，殊不知这样做不但原因往下滑，公柱也折断了，当然层次也在掉。最近已被非法批捕，全家被绑架，女儿也写了东西，留下了污点。恩在同修中很有威望，崇拜者众多，同修切磋说得冠冕堂皇，如何在监狱中反迫害，如何没有怕心。可是一次他说漏了，原来他从来不出去救人，甚至连真香币都不敢花，就是躲在家里做些神韵光盘。他们在一起从不谈怎样救人效果好，大多都是谈家长里短，时事政治层次，务高层次法理，哪年结束等等，显示自己。可是大家都公认其修得好，素江后崇拜他的有七八个人都被先后绑架，然后写三书出来，有的已经流离失所。明慧网与狡猾的对话这篇文章，希望大家看看。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正式狡猾，解体党文化。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切切实实的在修炼上下下功夫，别流于表面，不要人心那么多。在师父的眼里，你们的一丝一念呢，你们的一个举动啊，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很多同修一件事对救度众生有利，对同修提高有利，不敢讲，而是怕同修不高兴，怕得罪人，维护自己可怜的面子，维护名，维护的是哥俩好、姐俩好的人的情。说话做事口不对心，言不由衷，看见同修有漏也不指出，而是表面相互奉承，背后诋毁，不但没符合真，也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任。有的同修看见同修有漏，怕得罪人，也不敢说。后来同修突然去世了，那么我们修炼人的善又表现在哪里？比干在摘星楼强见纣王三日，纣王说，凭借什么这么大胆？比干说，我凭着善良和仁义。明代第一谏臣杨继盛说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如岳飞、文天祥、屈原，在动荡的危乱年代，在压力面前，敢于把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上，任何环境中，气节不可变，志向不可变，信心不可变，遵从真理大道，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人格操守，矢志不渝，这才是华夏子孙最珍贵的风骨和脊梁。曾几何时，我们这些根基好、来源层次高、使命重大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变得这么虚伪圆滑、胆小怕事、自私懦弱、随波逐流了呢？真金不怕炉火炼，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不光要练就铁肩，而是方方面面都要达到法的标准，也就是百炼金刚。狡猾会使自己变得冷漠、麻木和复杂，遇到矛盾和自身的执着，不敢正视与面对，而是逃避、掩盖，导致同修间隔不断。 狡猾是隐藏很深的党文化，是邪党的明哲保身。说话绕，不直奔主题，浪费时间，目的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都是为私的。和心理学的从众效应有关，不会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在认识行为上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狡猾是见风使舵，久了会扭曲人性，心理阴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对谁都怀有戒心，没有自我，不坦荡，生怕得罪人，处处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狡猾是邪党的宫廷权术，攻心狡诈，耍心眼儿，越来越不符合法，不符合真，也不符合善，不但干扰了救度众生，自身也会麻烦干扰不断，殊不知已离道甚远，神最看不起这种人。这种党文化还让人强烈的向外看，向内找也是浮于表面。神传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对这种人性弱点进行反省修正，没有真正对自我道德良知的反思与拷问，也就是不敢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就清除不了头脑中的党文化。生活在邪党的高压强权下，常年灌输邪党的那一套，遇事就陷入党文化变异的思维模式。作为修炼人，应该多听传统文化，久评解体党文化，清除头脑中残存的党文化毒素，为自己的思想牢笼开锁，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救度众生负责，乐观开朗，健康向上，思想简单而纯净，才是一个真修弟子所为。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这样一则故事：一位看似愚笨的富翁，不见其有何作为，但钱财多的怎么花也花不完，妒忌他的人想加害他，最后他却总能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世人看不透因果，还是一位道士一语道破天机。他上一世是个淳朴敦厚的农夫，从不与人计较，也从不患得患失，待人平等，心中无爱无憎，无偏无私。有人欺负他，他从不与人争执；有人欺骗他，他也不心生狡诈；有人恶言诽谤他，他也不怨恨迁怒于人；有人捏造罪状故意陷害他，他也不图报复，一生平庸，老死于茅舍。是上一世的善根犹在，秉性犹存，神明才给他福禄善报啊。简单无为，率直无欺，不计得失，无怨无恨，没有任何人心牵挂，不修道已在道中，转法轮卷二。只有我们走好走正修炼路，师父在正法中才会麻烦少，阻力小，反之旧势力会干扰阻碍正法，我们方方面面都达到法的标准，就算遇到危险也会遇难成祥，化险为夷的。所以师父总是谆谆告诫弟子要走好修炼路，别叫邪恶钻空子。师父多么期盼弟子们都快点成熟起来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修去护怒事的心。党文化让人做事不严谨，护怒事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对修炼人来说，做事不认真的态度和观念干扰救人。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式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从做事的态度上，
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当年传播神韵时，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一次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三退后给了他真相资料和神韵光盘，他接了资料，说有人给过神韵光盘，但是他不喜欢看歌舞，就没看。我就打算把神韵光盘装包里，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他突然伸手抢我手里的光盘，我说你都有了，一模一样的，他说就要我手里的，我想不能因为一张光盘影响他得救，就给他了。后来我悟到，是我非常欣赏神韵，并且每天发正念加持神韵和心疼人救人的力度，而很多同修根本不看神韵，说是看不懂，甚至有的还说现在的人都浏览常人的垃圾网站，谁看歌舞啊？殊不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念和长期积累的党文化在影响众生得救啊。而且不归正自身的党文化，不但干扰救众生，还妨碍我们同化大法真善人。建议同修们在不耽误做三件事的情况下，看看酒瓶，听听解体党文化和神传文化。当然，有的同修可能认为我以前经常听语音版的，可是没入心听，等于是没用。学这两本书的同时，也是在清理自身的共产邪灵的毒素。有同修看见在打开酒瓶书的瞬间，飞出九把利剑和小精灵，清理了他空间的恶龙和额头的印记。他觉得纳闷，明明在2006年就三退了，怎么空间还有恶龙和斧头镰刀印记？原来我们用邪党文化思维，都是在给邪党加能量，看邪党电视报刊也是在堆积邪恶，就等于把邪恶在自己空间保护起来。光学法不在法上归正，他们还会令同修学法犯困，发正念时干扰功能发挥，发不出去功。只有我们学好法，并及时的向内找归正自己时，这些败物才会解体，让我们快快解体我们思想行为中的党文化，别让党文化挡着我们回家的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